Hello， 大家好，大侃橄榄球回归啦！今天周三，只有我一个人带大家回顾这第五周精彩比赛。本身以为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一周可能也会像上一周一样漏掉一期，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周的比赛太过精彩，所以不得不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周发生的精彩比赛。有好多场得分大战，如果大家玩 Fantasy Football 的话，就知道这一周以前一般你得个150分的 Half Point PPR 肯定就赢了，但这一周有人有可能得了160、170，最后还输给了对手，是因为这一周的得分啊巨高，尤其是那几场比赛，包括 Chargers 闪电和 Browns 布朗队的那一场对攻大战，还有周日晚上 Sunday Night Football Buffalo 血虐酋长，这也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布法洛今年可能就冲着 AFC 冠军去了。当然还有周一的那一场精彩比赛，最后的在 Lamar 的带领下的逆转也是非常精彩。另外像周中 Saints 这一周也有反弹， Tampa Bay Tom Brady 依然是老汉老当益壮，五个 touchdown， 真的是他感觉现在这个赛季打得比他前两个赛季都好，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另外一个被他一起带动返老还童的就是 Antonio Brown， 这个钢人的前巨星来到在联盟周转一阵，因为赛场外的种种原因影响了赛场上的表现，但是在竞赛回归之后，终于和他梦寐以求的 Tom Brady 在一支球队可以一起打比赛。 Tom Brady 也是很信任他，这场比赛五次接球就有两个打正，但是在具体说这些比赛之前啊，我还是想提一提这一周的大新闻，就是 Raiders 掠夺者队。我们之前也聊过这支球队，赛季一开始的时候前三周全胜，势头很旺，但是这一周就爆出了一个巨大的丑闻，他们的主教练 John Gruden 也是球队的门面吧，因为他其实是也得过 Super Bowl， 也在联盟很久了，属于民宿级别的老教练，但是他被爆出在邮件里面有大量的污秽的侮辱少数民族群的言语，然后导致媒体啊和网络上大家一片哗然。他在周一的时候也就直接提出了辞呈。自此啊，掠夺者有他之前的他的助理教练，他的进攻教练吧，应该是担任临时主教练。不仅是 John Gruden 主教练走了，因为他是门面嘛，其实他一起带走的还有很多，像球队的主席 Team President 也辞职了。而且我们知道 Raiders 的老板，掠夺者的老板，就是背后把球队推去拉斯维加斯的背后的幕后黑手吧不能叫黑手，主舵手，他应该是 Mark 这个人呢，他一直很喜欢 John Gruden， 他一直是 John Gruden 的迷，所以他能够之前几年前把 John Gruden 请过来之后，其实是非常高兴的，然后想要搬到 Las Vegas 一展宏图，不管是在成绩上还是在球队的这个市场开发上面，都希望能够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这个事件一爆出啊，现在马上大家对 Raiders 都不看好。之前 Derek Carr 表现特别优秀，可是那也是在 John Gruden 的这个进攻体系下，接下来他还能有怎样的发挥其实说不好。那辞呈 John Gruden 辞职这件事是没得说的，你如果去读了他邮件里的内容的话，就觉得 这已经不是偏见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是做人人品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也心知肚明，在几十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 其实联盟这帮老头子，白人老头肯定都很肆无忌惮，对吧？然后他还当时还是 Monday Night Football 的解说员，那个圈子其实很小了。你像联盟这些老板、这些老教练啊、每次某个教练辞退了，从一个球队辞退了，马上就在另一个球队拿到了职务。其实这个圈子，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关系网太错综复杂了，所以。John Gruden 这件事情之后还会怎么发酵我们再看，但是让我对这个人，不管他的执教水平怎么样，我对这个人肯定是、没什么太好的感官。那好，这个废话就先不多说，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比赛。这周最精彩的比赛绝对是 Cleveland Browns 和 Los Angeles Chargers 闪电和布朗的这场比赛，最终是闪电险胜啊。然后 Mayfield 在第一周对阵酋长的时候，最后就因为他个人的 interception 没有能够带领布朗队翻盘，这一场其实也是最后也有翻盘的机会。那个球很有意思，布朗是在主教练肯定是在 Stefanski 的指示下面硬是把 Eckler 拖进了打阵区， Eckler 也是很莫名啊，被被动打阵，以此保留了时间，让 Browns 在最后还有近三分钟的时间能够只要打阵就可以拿下比赛冠军，因为当时只落后五分。Baker Mayfield 的几次进攻选择都很让人质疑啊，因为他没有，一般你在最后时间吃紧没有太多暂停的情况下，你会把球往两边传，这样可以保证你的接球手拿球之后可以出界就停表。可是他的几次进攻也有可能是因为布朗最有效的进攻就是地面上的这两个跑锋，所以Hunt 有几次前冲但是问题是你前冲了之后就不能停表嘛，你很难冲出界，所以就提前就把暂停全部用完了。用完了之后呢，那你也应该开始往两边传了吧，可是因为你没前几次四次进攻只推进了12码13码，那还在自家半场，所以只能不得已开始长传往禁区扔，到最后就直接 Hail Mary、孤注一掷的往禁区一扔。其实那个球还是有机会接的，可是几率就太小了，所以布朗最后惜败了。但整场比赛我觉得最让人称道的是两边的主教练都非常的大胆。首先是 Stanley Chargers 这边的主教练，他基本上下半场就没有把橄榄球当做一个三档进攻的游戏，他一直把橄榄球当做一个四档进攻的游戏。只要有赛后他也说了，只要有 Justin Herbert 站在我们的四分位的位置，我就有这个底气每次都四档 go for it。但是从布朗这边来说肯定就吓尿了，因为你每次都四次进攻，已经想防下你三次也很困难了，要防下四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两边的主教练一致的想法， Stefanski 也是，如果我进防守防不住你的话，虽然这场比赛其实 pass rush 打不错， Miles Garrett 再度打出了他职业生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可是 Browns 知道自己最终是无法阻止 Chargers 这边这么多武器， Mike Williams Keenan Allen 还有 Eckler、三叉戟的进攻在 Herbert 的带领下， Herbert 自己还能跑，所以呢自己这边进攻也得给力，有几次都是在冲到了对方二三十码然后三档没有能够拿到转换成一档之后选择了四档 go for 而不是踢球，这种非常激进的打法也是为什么这两支球队能够在进攻上面都你来我往你一拳我一拳打得这么有声有色。我觉得以后肯定现代橄榄球在这些年轻教练和 analytics 数据分析的支持下面肯定会更多的采用这种战术，这更多的把它当做一个四档的游戏来打而不是一个三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四档弃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得有好的 punter 就弃踢员，如果你能够每次弃踢都保证把对方压在五码线左右或者以内甚至更近的位置， 那其实对防守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很容易就拿一个 safety， 那其实就是一个 turnover， 还可以拿到进攻的很好的位置，所以是非常赚的。这场比赛过后啊，我觉得 Cleveland Browns 也不用气馁嘛，虽然和第一周一样，最终都只能因为差一口气惜败，然后现在也是在分区 AFC North 和 Cincinnati 并列第二，三胜二负。Ravens 因为周一打赢了那场比赛，现在是四胜一负，AFC North 的榜首。Pittsburgh 这周也赢了，很有意思。上一周惨败，让人感觉对这支球队进攻毫无希望。可是这一周来到了 Mile， 应该是主场，主场迎战了 Denver， 打的却非常的漂亮，上来就打正了，而且气势太足了。我觉得这场比赛让大本重新，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如果当所有人都不看好 Steelers 的时候 ，Steelers 肯定能够打出一场不错的比赛。只要有大本，只要有这些武器 ，Deontay Johnson 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外接手，他很有机会接过 Antonio Brown 前面提到的明星外接手的大旗，成为 Steelers 新的外接手的领头人。Chase Claypool， 我们的 Maple Chong 啊，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裔，所以叫他枫叶Chong， 是之前 Megatron 转换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绰号。他这场比赛打得也很漂亮，也有打针，有几次 break tackles， 把他身体素质表现得非常完全。他之前几场比赛在二分之一球上的争夺有一些让人不敢恭维，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吧。这场比赛也是几次二分之一球硬接都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硬，然后把球给从空中套了下来，然后之后还 break tackles， 也是钢人这场比赛能够27-19最终拿下这场比赛最大的功臣。之后呢，再来提一提Bills 和 Chiefs 的这场比赛。哇，这场比赛是真的没有想到，周日晚上中场的时候因为闪电延迟了很久，所以这场比赛拖到了晚上很晚，我不知道对 Chiefs 的状态是不是有些影响。上半场其实 Chiefs 只落后一球吧，应该一或者两球，十分左右，其实很有机会的，但是到下半场看到 City 这边进攻老是拖大，这个毛病实在是太让人担心了。如果这个毛病不改掉，接下来 Chiefs 的战绩能打成什么样子还很让人堪忧。现在 Chiefs 都是联盟垫底了，不是联盟垫底，分区垫底，这个战绩二胜三负在 AFC West 都排不上号。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担不担心酋长这个赛季的走向，那我肯定是不担心的，因为我这场比赛其实是看了全场，而且我当时非常在意的不是 Chiefs 这边进攻武器的表现，而是 Chiefs 这边进攻线的表现。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 Chiefs 今年我们赛季初也着重聊了他们的进攻线嘛，他们选了很多的新秀Center Creed Humphrey， 还有他们的 Guard Trey Smith， 这两个新秀现在都成为了首发，还有 Orlando 那一个 Left Guard 也是首发，所以这条全面的新组建的进攻线能不能支撑起球队的进攻，现在看来是没有问题。 Orlando Brown 在 Left Tackle 非常稳，这两个新秀在中间也很稳，问题其实是出在了防守这一边，感觉因为这个赛季把投资权放在了进攻线上，导致了防守这边放走了大量的人才。防守，然后这场比赛是 Frank Clark 还是 Chris Jones 不能上，这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不能上，我就觉得 Chiefs 的防守前面不能施加压力，后防就会被打穿。然后 Tyron Matthew 靠 Honey Badger 一个人 那也撑不下来，两边的 cornerback 几次犯错，导致了Bills 这边进攻打得有声有色。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 linebacker 线位这个位置 tackle 的能力实在是让我不敢恭维，好多次都是中间就 Josh Allen 自己带球跑，虽然你不能说因为这都是线位的问题，中间线位的问题没有能够很好的 tackle 他，线位要 cover 他的外接手嘛，但是有几次的 tackle 啊就都没有能够成功的阻止带球人的前进，这让我看的是就感觉 Chiefs 这场比赛好像不是很想赢，没有 Bills 这么想赢，但 Chiefs 又不是第一场打这样第一次打这样子的比赛，每一次 Chiefs 的对手其实都是憋着一股气来的，因为你想你是酋长，你是曾经的 Super Bowl， 你是大家公认的全联盟第一，那我每次和你打的时候当然是希望能够把你拉下神坛，但是这场比赛就感觉很明显 Bills 这边打得非常硬朗，有甚至可以说有些粗暴，全场都是拉拉扯扯，好多次的 pass interference 被吹， holding 被吹，但他们也不管，反正你吹我几次，我能逃过几次就是逃过几次，逃过我就赚了嘛。那 Chiefs 这边要是想赢一下比赛的话，也必须得跟上这样子的强度，橄榄球毕竟还是一个在尤其是在高水平球队之间谁更想赢谁就更有机会赢，在防守上就能够更多的限制对方的进攻，在两边都限制不了对方的进攻的情况下，两边进攻火力都很强的情况下，那谁能稍微限制一下对方谁就能赢得最终的比赛。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Bills 现在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AFC 的夺冠最低热门，除了第一周输给了钢人这场比赛太让人意外之外，其他这一个赛季 Bills 两次零封对手，上一场更是暴虐 休斯顿德州人队，那接下来Bills 能否有更好的发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一下 Bills 接下来的这一个赛程吧，下一场是客场挑战泰坦 Tennessee 田纳西泰坦队，然后再是 Dolphins， 这两支球队其实都还好，然后 Jaguars 和 Jets， 哇这个赛程真的是很软，然后 Colts 可能要到十一月底的时候打 Saints， 这六七八九十十一周的时候才是第一次再遇强敌，估计这个连胜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AFC 第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看他下面后来唯一的强队就是 Tampa Bay 和 Panthers， 这一周有一些反弹，但是也最终输给了 Eagles， 所以 Panthers 的成色到底黑豹的成色到底有多好还难说，那 Buffalo 其实要想拿下所有的比赛看上去是不难的，他的这个 schedule 有些轻松。好，那聊了这两场比赛最后再来聊一聊 Monday Night Football 吧，这场很重要的焦点战役 Baltimore 和Indianapolis Colts 胜Colts 小马和 Baltimore Ravens 乌鸦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很经典，我觉得是 Lamar 为自己证明了一场比赛，因为大家都说 Lamar 打不了硬仗，尤其是在季后赛的时候遇到这种关键比赛他的发挥就非常让人失望，可是这场比赛 Lamar 在下半场带领球队奋起反击，整场比赛基本上就是看 Lamar 一个人打。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下整场比赛乌鸦队的总码数，再来看一看 Lamar Jackson 自己拿下了多少码，他传球43传37中442码，4次打阵，外加14次带球62码，平均每次带球能跑出 4.4 码，哇简直是包办了球队 80%-90% 的进攻码数，一个人带着球队毫不为过的说他和 Marquise Brown 还有 Mark Andrews 两个人作为他的主要出球点，三个人完完全全扛起了这支球队，都不需要其他的跑锋，是不是？什么 Latavius Murray 什么 Tyson Williams 根本不用你们带球，都我 Lamar 自己一个人来， 虽然中间也有好几次非常草率的带球啊，那是让我看了也是觉得这个小伙子球得保护好，你不能老是在一码线上断球吊球被人家超截，这太伤士气了。LaMar也是目前为止这几年来唯一一个连续好多次在一码线上吊球的球员，整个 NFL 都没有，就他一个人吊了三次吧，最近自从他进联盟以来。另外这场比赛还要说一说 Colts 这一边，小马这一边打最出色的球员肯定是 Jonathan Taylor、啊、这场比赛完全打了出来，15次带球53码一个达阵，外加3次接球116码一个达阵。还有另一边 Michael Pittman 这一个二年级生还是三年级生，这场比赛也算是证明了自己球队第二年级生第一外接手的身份吧，和 Paris Campbell 两个人撑起了球队的空中进攻。 Carson Wentz 也是来到新的球队，和主教练Frank Wright 两个人恩师重逢之后，发挥表现肯定是比在 Eagles 的时候要好多，在 Eagles 感觉他已经废了，就来到这支球队之后还是找回了一个首发四分卫该有的水平。可是和另一边的 Lamar Jackson 一比真的是太逊色了。这场比赛 Lamar Jackson 让所有人闭嘴，什么我打不了硬仗，什么我传不了球，什么我传球不准，什么我在关键时候掉链子，都给我闭嘴。然后最后一个人带队最后一攻绝杀 Colts。 其实呢当时最后25-25嘛，第四节还剩39秒的时候， Colts 是有机会去靠踢球绝杀对方的，但是鬼使神差的在29码处的时候的 field goal 也没有踢中。Blankenship 这人的名字太难读了，是他们的替补踢球手，47码的 field goal 完全没有踢中，偏得太远了。而且整场比赛field goal 都不是很稳，他们的主要的踢球手好几次都不能上，甚至是 punter 踢的 Sanchez 踢了几次，还是很有意思。你想我们上一周第三周的时候说了，是橄榄球这样比赛其实是一个踢球的比赛，如果你有 Tucker 这样子66码都能够 得分绝杀对手的踢球者的话，你的球队胜的概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你最后其实几十秒推进到前场踢一个长的 field goal 是很容易的。就像这场比赛如果最后这个 field goal 踢中的话，都不会有加时赛什么问题。到了加时，那 Ravens 拿到抽到签，然后选择提前进攻当时我就觉得哎，完了，他们肯定挡不住 Raiders 这边的进攻。果然 Lamar Jackson 一路推进，最后传给 Marquise Brown 五码的打阵，直接让比赛失去了悬念，终结了比赛。哇，今年的 AFC 真的是强者很强，弱者也是非常非常的弱。最强的当然是 Buffalo Bills、 Baltimore Ravens 还有 Chiefs， 我依然把 Chiefs 放在最强的这一个阵营里面。其次你再看一下弱的这一边，哇 Houston Texans 是吧， Jets 都不能看啊，然后 New England Patriots 也是真的不能看。 NFC 这一边就相反，然后强队特别特别多尤其是 NFC West 这几支球队太强了。这周也有一场分区内的焦点战役， San Francisco 和 Arizona 结果打成了一场防守大战，最终 Arizona 还是因为四分卫的出色表现然后 San Francisco 这边是新秀四分卫 Trey Lance 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后 Cardinals 保持不败，我前面全联盟唯一的目前还没有输过一场的球队， 就是 Cardinals 5-0，所以他们应该号称球队联盟第一了吧，有没有输过比赛嘛。行，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其他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比赛，像 Eagles Panthers 两场比赛咬得很紧， Lions Vikings 分区的对阵咬得也很紧，还有 Packers Bengals 也打到了最后，所以这一周让广大 NFL 的球迷也是看得很爽。哦，我们甚至还忘提了 Rams 和 Seahawks 这场周四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最终以 Rams 得胜，然后Russell Wilson 受伤，手指受伤，哇，那看上去太心疼了，就整个手指感觉像完全就软了，完全就错位了。当时看的也是，让我觉得 Russell 太硬了，他完全没有事，像没有感觉一样。但是现在说要做手术，可能要休个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希望他能够尽快回来。Sunday morning 周日的早上还有一场在英国的比赛 Jets 喷气机和 Falcons 猎鹰队两支烂队唯一值得说的是 Matt Ryan 反弹，然后归功于 Kyle Pitts 这个一轮历史性的 tight end、也是终于在这场比赛证明了自己完完全全的爆发。好，那这一周就先聊到这里，下一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NFL， 有好多好多好多精彩的比赛，包括看一下 Tampa Bay 和 Eagles 这场比赛，还有 Chargers 和 Ravens 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打出一场对攻大战，然后看 Chiefs 能不能在 Washington 身上虐菜一把， Green Bay 还有 Chicago 这个分区内的对决也是很值得关注，Browns 和 Cardinals 的强强对决，还有就是 Seahawks 和 Steelers 两支传统强队之间在目前都很有困境的情况下面，看看两支球队相逢哪支球队能够咬牙挺过这一关。行，那就先聊到这里，下周再和大家继续聊，谢谢大家关注大侃橄榄球，大家好，我是 Oliver。Oh, man, yeah.